先祖们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讲道，活在基督里，还是约翰福音，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如果一时找不到，我们可以我打到 PPT 上。因为今天经文很简单，所以不需要去翻圣经也可以。那我们预备好，我们就一起来念哈。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好，我们还记得我上次讲的内容啊，也是同一段经文啊，只是比他再往下多了几段，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福音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也就是神的命令，就是永生。那我同一段经文，我上次所讲的呢，是我今天回顾一下，带大家回顾一下，就是第一我讲到三个大重点。第一，就是应当趁着有光，这光是指福音的传讲，是指神的道的传讲，也是指耶稣基督，他在经文本身是指耶稣基督他自己，对于我们今天就是指道的传讲。那么就趁着有光，就当信从这光，免得光一旦离开，黑暗重新会吞没我们。还记得吗？光一旦离开，黑暗会吞没我。那么第二点重点就是不信。为什么不信？不信不是因为看见的不够多，听见的不够多，也不是因为缺乏知识啊，我还不明白，我还不懂，或是我还没有看见神迹，我哪知道你是真的，而是我们内心原本存在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里边那个罪污秽的我们，让我们本能的有意识的去抗拒我们去信，这也是不信。这是上次经文所表达的。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信。那么信又是什么呢？信首先讲就是人心的本质，就是我们心首先要发生转变。是从怎么转变？是从有意识的，原来是有意识抗拒神，要更新转变为对神的那一种敬畏，那一种尊荣，那一种敬拜，是主动性的尊荣跟敬拜，是我们的心被转变。那么这种转变表现在对神的话不再是有意识的抗拒，因为我们在不信的时候，我们翻开圣经也好，别人跟我们讲也好，我们会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我们就本能去抗拒它不对。我要想找到一个更对，或者我找到一个理由反驳你，告诉你不对，所以这是有意识的。那么现在表现为是有意识的对神的接纳跟顺从。我说的这是有新的转变，是一种有意识的。那么我们上次讲了，在这之上哈，在这当中我们讲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主权与人的意志这样的关系。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是我们上次讲了很清楚的，就是并行的，是同时都存在的，而且这种同时存在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神的主权是至高无上，他是掌管着人的意志，并且远高于人的意志。所以不信呢，是人有意识的拒绝相信，但信却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所以神的恩典是什么？神的恩典是主动改变我们的心， 不是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心去信，是神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就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去接纳、去承认我们的心被谁改、被神改变、被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神的话语来到我们当中呢，我们有意、有我们内心知道我想信，我也愿意信，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行，不够好，还不到时间。其实这个不好、不够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理解神的恩典以及我们自己是谁。所以在这当中讲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重点，叫做神的任凭。这个神的任凭是在神学上是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叫做这个任凭不是随意的任凭，而是带有公义审判和惩罚性质的任凭。我今天不讲细节，我只是提纲挈领上次所讲过的。而这个任凭也是神至高无上主权。然而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是人本来应当去听却不敢听，也人也不去理会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中的不断的呼召，说回来吧，回来吧，我们不去理会，而且更不肯去行神让我们所做的那个神的道。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刚硬，我们的心永远都会不自觉的是随着自己的计谋去行。我们上次用箴言来讲的哈，我们总认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是对，我们本能的认为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是人的自己有意识的行为。你不能说我没意识，我不知道就这么做了，这是我们内心有意识的行为。所以神就任凭人继续硬着心。你若硬心吗？神任凭你继续硬着心。这个继续硬着心的任凭，就是神带有公义审判性质的任凭。好，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有一些恢复哈。那么为什么要重复那些？是因为这同一段经文它所表达的不同的重点。那么今天的重点经文就是42和43两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因为上次讲没有能信的，虽然他们有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还没有人能信，还没有人信。而且也正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他们之所以不能信。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虽然如此，经文原话画风一转，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们今天不能理解啊，为什么赶出会堂会这么恐惧呢？我们要想象在那个时代，会堂代表他整个社会的一个约束，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大家族里面，你会被赶出这个家族，或者在这个社群里边，你会被赶出这个社群，你就不被当做这个群中的一员。就他是若被赶出会堂，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一切的人身的自由跟人身的尊严，他被看为外邦，是一个不洁的人。所以这对于一个被赶出会堂的人来说，我们上次讲过那个瞎眼的得医治以后，他父母也是怕被赶出会堂。那会儿我就讲了哈，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若被赶出会堂，这个人的一生从此就算断绝，就与社会、与他的关系、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完全断绝，是一个孤单无助的人。所以这个代价是极大的，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所以就不敢承认他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在现今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当人问你说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果断说我是，还是要犹豫一下，摸摸带着那十字架想一想，哦，不说为妙。其实很多的时候在国内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虽然这个在录音，我不惧怕，在国内前几年有一个党内的，就是干部的一个政治调查，一张表，首先问你，你除了这个信仰之外，你有其他信仰没有？若你说有，对不起，你面临有可能是退党，面临停职，不管你现在是处长、是局长、是省长，不管，也许是个小科员，面临的科员你就直接一直做科员好， 不再有你的事业的发展。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当时哭着说，我写了没有？因为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重大的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我们内心到底什么占的主角。有多少弟兄姐妹他们知道不愿意，但他们哭着还是写下没有，这是事实。问我说我会不会下地狱，我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但是你的心在神面前，神知道，神体恤你的软弱，但是你早晚有一天会改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动机不纯的信心。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中心主题是什么？那动机是指什么？指的是爱人的荣耀或者爱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心中孰重孰轻。在关键的时候你才能衡量出。动机不纯的信心就是指的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是动机不纯。听起来好像很难，确实很难。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两个姐妹完全的不同的典型。第一个姐妹她信主之后她非常激动，非常的 powerful。 她是一个在公司当中她是一个经理级的人物，她是做各种项目运营跟安排跟掌控掌管运营的。我把她的生活叫做什么？叫做四面树敌的办公室生活。为什么四面树敌呢？因为她曾经后来跟我祷告，她发现她自己有问题之后跟我祷告，我才知道这事。她说我凡事都能做，我靠得住，我凡事都能做，有主的帮助我必定比你强，你懂吗？所以在工作环境中家庭环境中只要他在的地方，人都成为他无形的敌人，无形的竞争对手，他去跟他们争，他觉得我是基督徒，我要显出神在我身上的荣耀，所以我要胜过你，导致他四面树敌。因为他觉得他一定要赢，他的心目中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今生就是要荣耀的活着，荣耀的活着带引号，所以他没明白什么是荣耀。我这么讲要结合我前几次的讲道哈，十字架上痛苦的艰难的路，死亡的路，但他也是得胜的路，他也是荣耀的路。所以第二个姐妹就完全翻转过来，我说的都是真人真事。他的生活我把它叫做被压榨的办公室生活。因为他就觉得我是个基督徒，神教导我要背起十字架，所以他内心痛苦，他就觉得这个世界我的希望我的盼望我的喜乐都不在这个世界上，都在天上，所以这个世界就是痛苦的，就是失败的。当别人说让我加班，他的老板后来发现了他这个弱点，就是一直让他加班，而且他说他半年就是上班以后，半年后他上大多三年多，他说他整个身体已经垮，身心。当我们知道他的时候，为他做辅导的时候，他已经我不知道哈，你知道有一种叫做洁癖哈，就人有洁癖，当一个生命被压榨到的时候，他自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老觉得自己不干净了，没有做戏，所以他一会儿去洗手，一会儿就会床铺铺的满满，那干干净净的，他就觉得他要做的最好，他要讨所有的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我信了主，在这一生就没指望了，就是痛苦，就是失败了。因为基督徒就不能有自我，就没有了自我嘛，所以你愿意怎么炸就怎么炸呗，反正炸干我到为止，然后也没有了尊严。你说我不好，有我稍微一想多上两次厕所，我想出去吃个饭，你说我是偷懒，所以那你就说我偷懒。 我就是个偷懒，所以他完全没有自我对话，他认为这是基督徒。而且呢，能支撑他走过来的，他虽然内心苦毒，能支撑他走过来的，他一直就觉得我只有回到那边，我巴不得回去，回到那边，那边才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只有欢笑跟幸福，是我今生所不能拥有。那么这两个都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好，我们回到经文，第37节哈，就是啊，其实是应该是第37节那边，我把它缩短哈，没有打出全部。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第42节，虽然如此，官长中有好，却有好些信他的。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结合着上下更大的两段经文一起来看。因为前一段经文我曾经讲过，今天必须放在这里来讲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5章第41节，大家不用翻，都在屏幕上。我来念，这耶稣自己说的，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就那些不信他的人哈，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的官长们，以及还有一些不信他的犹太人，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们相互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们？第二段经文就是我们以后还会再继续查的，今天因为它是同一个主题，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19章38节那里，我们都知道，就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死之后哈，那一个晚上死傍晚的时候，死之后的时候哈，就这些事之后，就是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然后天也黑暗，然后大地震哈，就是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就这些事之后，而且呢，就是安息日要来了，所以他们要把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因为律法规定挂在十字架上的木头上的尸体，那个人是受神咒诅的，所以他不可以挂在那上面来度过安息日，所以必须在安息日来之前要把一切挂在木头上的尸体要取下来，要把它就是处理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由亚利马太的人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第三章，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也就是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我们这三段经文必须一起来看。第37节那里说，12章37节说，在他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哈。这除了是因为要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哈，而且呢，是他们所以不能信，也是因为预言说的神预先已经这么说过的之外，这是我上次讲过的。那么在5章那里，耶稣曾经清楚地指明过为什么不信，是因为你们相互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不信根源是不求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是人之间相互受荣耀。这些人之所以不能信，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心被蒙蔽。被什么蒙蔽？什么叫被心蒙蔽？我们老说被蒙蔽，油蒙了心到底是指什么？油蒙心的概念是指一个人的内心和某种欲望所完全的掌控跟占据。就好像一个器皿，这个心是个器皿，它的外表被蒙住了一层蒙布，黑色的蒙布，而这蒙布是一种欲望， 就他一心想要得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欲望，而这个欲望蒙住他整个的身心，让他看不见这个欲望之外的任何事情，这叫蒙蔽。那么蒙蔽就是他没办法在这个欲望之外再去判断哪一个是正确错误真实失去的和得着。上次我讲过，这叫心被蒙蔽了。所以呢，在这里是指什么？这里就指人心是被从人来的荣耀所蒙蔽，因此他看不见神的荣耀。听来好像很简单，问一问自己，当我们的心被某种欲望蒙蔽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从神的荣耀中离开了，我们再看不见神的荣耀，基督对我们再没吸引力。因为他们心，神耶稣说的好，不仅是这样，而且这样表现在是原因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他们心也从没爱过神。这比我们好，不，我们比他们好啊。所以他们不能信，他们是不愿意信，也无法信。结合我上次的讲道，因为他们全身心的在贪恋着这个世界，贪恋着这个世界在人面前的那个荣华富贵。这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耶稣说他们的假冒为善。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后面下面的红的42节。虽然如此，却有好些人信他，这些人信了，看见了神的荣耀，可惜他们却更爱人，更爱这世上的荣华。这世上的荣华虽然不再是，不像不信的人，不信的人这荣华是完全蒙蔽了他们的心，成为他们唯一的欲望。但是那些所谓信了的人，那么这些信了的人，这世界的荣华，自我的尊，人前的荣耀，不再是他们心中的唯一的挚爱，但他们却是舍不下这一份挚爱。这样的信心，我管它叫做动机不纯的信心，这就是一个题目。这是三心二意的信心，在雅各书里边那叫心怀二意。因为这样的人，他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人，哈，记住，他必定惧怕人，就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他惧怕人，他惧怕在人面前失去他的地位，失去他的尊荣。他曾经是领袖，他惧怕失去这个领袖的地位。他曾经被人觉得，哇，你好棒，他惧怕被失去在人面前的这种尊荣。他们看重的评价，他们所看重的是从人来的评价跟认可，这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是从人来的评价跟认可，在我们心中是否如此？人的话，人对你的评价有多重？我们活在别人的口中，还是活在神的话里中？人说你不咋样，你就真的不怎么样吗？这是我第二个那个案例的姐妹所遭遇的。所以他们渴求从人来的赞美跟夸耀，他们一生所求的是人的赞美跟夸耀，他们觉得那我才是实实在在看得见，那个掌声，那个鲜花是我看得见，所以这一切都远超过他们从神来的评价，从神来的认可和神放在他心中的本能的，因为那看不见，那是要凭着信心。这是什么？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那里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以及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以及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父旨意的将永远长存。所以这世界的荣耀都是虚浮的，空虚无物，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虚荣。而人的心，一颗追求虚荣的心叫什么？叫虚荣心。记住，虚荣心 也是我今天讲到的动物。这些人心怀二意的人，就像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我原来讲过，他们是想干嘛？他们是想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侍奉主又侍奉我自己。所以他是说他们想同时侍奉两个主，但结果就是耶稣所说的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恨恶的恶，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大家知道财力啊，名誉财力啊。而且呢，他们也像耶稣基督，还记得吗？在对观福音书中有个比喻，比喻撒种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的那个比喻啊，他们就像那前三种，就是路旁的坚硬的地和前土的石头地以及荆棘地。我把它打出来，我们可以来看，我来念就好了。你们这耶稣当时讲一个比喻啊，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前土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有100倍。又说很重要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原来讲过这一段经文啊，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当门徒问他说这比喻是什么的时候呢，向门徒来解释的时候，解释是这样解释的，第14节那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叫做神国的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就是魔鬼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魔鬼把他心里的夺去了。那撒在前土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哇真好，我今生有盼望了，就那第一个节目，我今生有盼望，那么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有一些姐妹弟兄哭着身哭着说，我没有信心。第三就是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当我们的虚荣心过重，我们所追求的是虚浮的荣华，我们自我的虚荣的时候，而且这个虚荣心胜过神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时候，那么这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以及别样的私欲就进入我们心中，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荆棘，它会把我们心中的道挤住，不能坚持，我们的生命无法成长。我们信了那么多年，我们仍沉浸在我今生是否幸福，我不管今生如何，反正我未来已进了天堂，沉浸在这样的一个肤浅的认知中。但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把第三段经文放上？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神一定会让他们遇到一个处境，就是他们要面对一个他们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一个艰难的选择，去选择他们是否公开承认基督的荣耀。就像刚才我们所念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后来的尼哥底母，你知道他们去安葬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吗？这个亚利马太哈，这圣经说的很清楚，他是门徒，但他只是暗暗的做门徒哈，用了一个词，他来求亚利。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在这儿，我要讲一些他的背景。为什么？因为在逾越节，如果逾越节的人摸了死尸或者摸了任何的尸体，是要不洁净啊，就平常的摸的时候不洁净，一晚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洗浴就洁净了。但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要不洁净一个星期，尤其是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那一个，那是完全被咒诅，对于犹太人来说，那是完全不洁的，被咒诅的，摸了那个尸体，他要洁净一个星期以上，意味着他不能吃这一次的逾越节晚餐， 不能过这一次的逾越节，他要躲他，因为他不洁，他只能遵守一个月之后的那个弥补的那一个逾越节。他认为一般的犹太人认为这是他自己被咒诅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会有人去做。但是这个约瑟，亚历马太的约瑟，你知道他冒着多大风险？而且你知道当时他不仅仅冒着不洁的风险，他还冒着生命风险，因为那是被所有的别的人都要钉十字架看着他死而欢呼的人。彼得也因此三次不认主啊，在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在哪里？只有约瑟，他来求比拉多要葬耶稣的尸体。这个葬是厚葬，是好好的安葬的意思，后边说是按照殡葬的规矩啊，这规矩很隆重的啊，这得多大的勇气。无论我们今天的信心有多摇摆，早晚有一天你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你要坚定的站出来说你是。而且你知道这个尼哥底姆，我查了圣经啊，而且查了就过去的一些的书籍，先人们的书籍，没有一个说他是门徒的。但他五旬节之后是不是门徒没人知道，但在经文中，在能查到的出处中，他没有一个说他是门徒的，不像这个亚历马太约瑟是暗暗的做门徒，从来没有说他是门徒，只提他的时候就是在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人，问为什么如何才能得救的那个人，也不明白重生的意义的那个人。但是此时此刻他所做的却远远比门徒要勇敢的多。你知道他拿的100斤呢、啊？这100斤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个逾越节的晚上，按照律法来说，他是除了要做必备的这个饭食之外，是什么工都可以做的，类似于安息日，但他却扛了100斤重的末药跟尘生，就是莫大的勇气。若是我们在当中，我们敢，他的门徒没人敢，两位姐妹玛利亚偷偷的跟着，偷偷的去看他葬在哪，没人敢，他们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个黑暗，那一个地大震动，以及他的那个形状形象，让他们看见了十字架上的得胜跟荣耀。当他们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看见神儿子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内心对基督的荣耀胜过了他们内心的对犹太人的惧怕。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爱耶稣的荣耀胜过爱人的荣耀。那么我前面讲的两个例子哈，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还记得两个例子哈，他们都是因为没有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跟荣耀，这是我前三次讲的东西。若是看不明白十字架上的得胜跟荣耀，只看见他的受苦跟死亡，那么就根本看不明白耶稣这一位神受苦的仆人，他的一生的受苦是得胜是荣耀。这也是我前几次讲，因此他既然看不见这个，他们俩都看不见，他们在今生他们的生活，神要是借着他们去彰显那得胜跟荣耀，不是那第一位姐妹以为的那个得胜，所以他们是要背起十字架。我讲过，背起十字架的路确实是苦难的路，我们不用讳言，我们不需要去不敢承认，我们在神面前赤路敞开，但是他确实得胜跟荣耀的路。三心二意的人，喜悦人的荣耀胜过神的荣耀的人，他们你知道他们内心的喜乐哈，我们曾经也讨论过，内心的喜乐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世上的人的肯定，是世上的成功，是世上的顺利。艰难吗？艰难。我祷告，我内心苦啊。他们盼望的是环境转变，他心才喜乐。而保罗跟希拉不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在那个黑暗的地牢里的时候，上的 手和脚上的木狗的时候，手镣跟木狗的时候，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心中却充满喜乐。环境没有变，环境最艰苦最艰难的时候，但他们那个时候却充满喜乐，那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在他们的苦难中他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像那两个姐妹，还有可能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内心很少经历到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多少人想要却没有尝过。这事实上其实我们不是在说别人，想一想我们自己，想一想虚荣心多少次，我不知道你们，我有多少次我们想要一个大，想要一个好的环境，住宅环境啊，我一心想的就是说，不能说一心想，就是我心里就是想的说，我好能够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牧者来到我家，我来款待他们，或者甚至在我家能够开小组，能够开这开那，哇，我觉得得要一个大房子。所以在北京，我的房子就是你看我一堆的杯子哈，一个桌的椅子，就是因为我要开小组，哇，我好觉得我好属灵啊。有多少弟兄姐妹也确实是，他们想要换工作，想要得一份更好的工作，挣更多的钱。他说不是为我自己，我需要更多的钱去支持那更多的事工，我可以奉献更多的事工。我有一个典型的弟兄，就是说我需要神给我10亿，我好做事工。他说，我说是你捐多少出来做事工？他说我1/10捐1亿。我说你永远得不着10亿，为什么？当你想要得到10亿，就想做10亿的事工的时候，没准神给你，因为你的生命的体量够，能 handle 那个金钱，能够为神所用的时候，那个生命神才赐给你，否则你就成了金钱的奴隶。还有很多在领导地位上的人，他我不行，我一定要是更高的部门经理，不行，我要当总经理。为什么？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当了总经理，这也是事实啊，当了总经理我可以让我的全公司都可以信主，因为我的公司的格言，我公司的 ID 就是这个，耶稣是我公司之主。哇，好棒。但是当我们进去，在那知道我们内心一切他无所不知的神面前，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问问自己，在这样一个神的荣耀，爱神的荣耀的一个光辉之下，我们的内心有多少是自尊心在作祟，是为满足我们的自尊心。房子大，哇，我好尊荣，我好往神赐福，我挣很多的钱，哇，我比别人能力强，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内心有没有呢？占了多大比重呢？弟兄，愿神赦免。因此在我们内心深处，爱人的荣耀和爱神的荣耀孰重孰轻，在任何一个细节上，在任何一个选择上，在你认为为神做事情做事工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有多少是为满足我们的自尊心而行。爱神的荣耀不过是一个挡面牌，是一个自我欺骗，但神知道，神将来要审问，要查问。所以这两个弟兄，这两个姐妹，她的刚才说的相同之处，那她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姐妹哈，我们很清楚，凡事都能做，所以我要胜，我要赢，我要得着那官，我要得到那奖励，那奖赏，就人的哈，就是你今这一年度的最佳什么销售，最佳什么员工的，他认为那是他的荣耀。我们这现在知道，这很明显是自我尊荣，爱自我的荣，爱人的荣耀，满足自我尊荣。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切神喜悦。那么第，他没有明白两段经文，我必须把它打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大家知道，就哥林多前书呢不用翻，这是很清楚的，凡事都可行的，它的本身含义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是求自己的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要求别人的益处，目的是要造就人，不是造就自己自我的生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不是满足自我尊荣，不是使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显得更有能力，更有尊严，更得益处，不是的，而是造就别人，使别人得益处。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荣神益人。那么第二段经文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一模一样。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前面讲过，保罗在前面曾经讲过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就从另一个角度讲，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无论哪一件，我们总不受他的辖制。有多少事情辖制我们的心？你认为凡事都可行吗？但你错了，你那一件事恰恰是辖制我们的心的东西，那是偶像。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我们里边有圣灵，我们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被虚荣心所辖制，不能再贪图人前的荣耀，因为那会辖制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神要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言行举止，要彰显的是他的荣耀。第二个，那个姐妹在办公室的生活，她谨小慎微，内心十分苦楚，讨好人，因为她惧怕人，她知道人心险恶，人言可畏，她就怕老板说她不好，让全员工都看不起她，所以他就一直忍辱负重。他虽然内心苦楚，含着泪，以至于他身体精神整个要垮掉，他仍然这么做，因为他根本没明白，我不能说他根本没明白，他至少不太明白神的良善。他认为在今生神的良善不行在他的身上，不行在信主的人身上，只是在未来，在永恒。他不晓得救恩在今生的意义，他不晓得这个救恩在我们今生到底要做什么，他不知道十字架的路是得胜的路和荣耀的路，因为他惧怕人。所以箴言书那里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里我一定要讲，在什么是软弱，为什么要以夸软弱哈？因为我用保罗的那句话，对，就是他身上有刺哈，要三次求主拿开。那个刺我知道是某一种疼痛啊，是某一种肩非常痛苦的痛。所以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老念这句话，但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是在说什么。能力在软弱上显得完全，是指能力在软弱中显出这个能力是完全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软弱是要显出那个能力来的，而不是软弱就真的没能力，真的软弱不是的，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的时候啊。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那这个复辟的意思就是说，是能力，基督的能力压在我的身上，并在我的身上显出来的意思。这是软弱的意义，这是为什么我要夸软弱的意义。不是夸我软弱，不是夸我今天不行了，哇我好难受啊，不是以这个为荣，而是当我难受的时候显出基督的能力在我身上，而显出的那个刚强，那是我的为荣的，那是我值得夸的。所以我不是夸我自己的软弱，而是夸那个能力在我软弱上彰显。所以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才是真的能做到在艰难中喜乐，这是圣灵中的喜乐。 不是我们自我说服，不是自我催眠有的喜乐，而是真的你体会到那能力在你的软弱上覆庇你那个喜乐。所以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总强调前面我什么是软弱，后面一句不言而喻的话就是我真软弱，我病了我就真病了，我什么都不能了。然而保罗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同时我什么时候就是刚强的。所以无论何时，无论逆境顺境，我们总要显出我们里边的圣，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用雅各的话来劝大家，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今天听了经文，听了神的话，我们当知道为什么会在苦难中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是软弱临到我们身上的意义，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啊，他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今天我所讲的就是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的人，是心怀二意的人，是同时想侍奉两个主的人，他在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这是神的话，愿我跟你们一同得激励，一同得建造。所以彼得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说，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没错，我们羡慕良善，想做功夫，没错，但不是为自己，是神的大能成就，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名在人前得荣耀，是主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我们不是在人身上得荣耀，就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看见基督的荣耀，就是看见了神伸出的宝地。我们老说我看不见神，没错，你定睛基督，你一定看见神那伸出的宝地的大能，因为这是我上次讲过的，我们因此也就看见了十字架上的得胜跟尊荣。只有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内心才真正的能够体会到神那长阔高深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不是一句话，而是每一个字都有分量，在你身上是一点点吗？像汪洋大海吗？都不够。长阔高深，我们被这爱激励，才能爱神的荣耀胜过爱人的荣耀。天父，谢谢你恩典。是的，主啊，愿你的话激励我们，愿你自己的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艰难中，我们爱你的荣耀胜过爱人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无论我们处于艰难中还是处于顺境中，无论你是在你的恩典的赐福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这都是你的恩典，都要显明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孩子，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以你荣耀你的名为至要。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阿门。